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内容哈。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是完全饶恕。首先呢，我们分享的是认识完全饶恕。那么完全饶恕是什么呢？完全饶恕啊，就是完全的宽容，完全的原谅，完全的不计较过错或者冒犯的意思。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饶恕是完全的饶恕，而我们对别人的饶恕呢，往往不是完全的饶恕。也就是说，我们对别人的饶恕往往是有距离的饶恕，往往是有限度的饶恕。那么什么是有距离的饶恕呢？也就是说，我们往往说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们对伤害我们的态度呢，我们往往就是逃避。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呢，这个负面的情绪已经减轻了，但是呢，彼此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和解，这就是有距离的饶恕。那么什么是有限度的饶恕呢？就是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呢，负面的情绪已经减轻，彼此的关系部分恢复，但是呢，这个亲密度是已经是下降了，这就是有限度的饶恕。那么完全的饶恕呢？完全的饶恕就是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这种负面的情绪是已经完全的消失，倘若可能的话，彼此的关系得到全面的修复，这就是完全的饶恕。完全的饶恕实在是很不容易，我们也很容易跟其他一些事情混淆哈。那么完全饶恕不等于什么呢？完全饶恕不等于赞同对方的错误言行。完全饶恕不等于赞同对方的错误言行，错就是错，错了之后我们还可以饶恕，但是呢，完全饶恕不等于赞同对方的错误言行，完全饶恕也不等于免除对方应当承担的责任，完全饶恕不等于免除对方应当承担的责任。上个礼拜我们就问了，别人偷了主小灵弟兄啊1000块，人家回来悔改了，这1000块还要不要？要不要？要，上个礼拜要，这个礼拜还是要。所以你可以免除他的，但是的话，有些时候免除这个责任不见得是好，你可以饶恕他啊，让他承担该承担的责任也是好的，让他学教训。完全饶恕也不等于与对方和好如初，倘若完全饶恕，彼此都愿意彼此的和好，能够和好如初，那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饶恕之后，别人不理不睬我们，别人还是不愿意悔改等等，有些时候那就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所以完全饶恕不一定能够做到和好如初，但是盼望可以做到，但是也不一定。完全饶恕也不等于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完全饶恕是特别是一些大的伤害，我们肯定会记得，甚至会记得一辈子，但是想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不再苦毒恼恨，我们这种负面的情绪是消失了，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会记一辈子。所以完全饶恕不等于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么完全饶恕有什么必要呢？完全饶恕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一，完全饶恕是神的命令啊，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哥罗西书3:12-13，这是神借着保罗对我们的劝勉，这是神借着他的使徒对我们的命令。保罗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完全饶恕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完全饶恕是神的命令，其次呢，完全饶恕使我们得平安呢。完全饶恕使我们得平安，不饶恕的话，一颗苦毒的心使我们没有办法和人建立好的关系，也阻隔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因此的话，不饶恕就没有平安。完全饶恕不仅是神的命令，完全饶恕也使我们得平安，感谢神。所以我们第一方面我们分享了认识完全饶恕，第二点我们分享了操练完全饶恕， 操练完全饶恕。约瑟的被哥哥们就残忍地卖去做奴隶，约瑟在埃及历尽艰辛啊，但是约瑟一直都对神忠心耿耿，非常的敬畏神，最终被神提拔为埃及的宰相，感谢神。那么22年之后呢，约瑟的哥哥们就是在大饥荒的催逼之下，他们被迫来到埃及来购买粮食，他们在约瑟的面前呢，被约瑟就一眼就认出来了。约瑟没有报复他们，反而是在得知他们已经悔改的情况下，约瑟是完全的饶恕他们，约瑟就和哥哥们相认了。约瑟的饶恕是完全饶恕的典范，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完全饶恕的两个表现，第一方面的话是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创世纪45:1-2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的面前呢。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的面前，所以约瑟吩咐所有的外人都离开之后，才和他的哥哥们相认，这就是为了保密他们的错误言行。完全饶恕的第一个表现，那就是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第二个表现呢，那就是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创世纪45:3-6这么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的面前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虽然约瑟的哥哥们是非常残忍的把他卖到了埃及，但是呢，约瑟却安慰他们，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来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啊。约瑟没有为哥哥们过去的恶行找借口，也没有合理化哥哥们的这种恶行，但是呢，约瑟却从神整体的计划，从神整体的美意来看问题，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约瑟的这番话都是为了消除哥哥们的担忧和恐惧，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这是我们要操练完全饶恕的前面的两个功课，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还有呢，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这是我们要操练完全饶恕的前面的两个功课。下面我们接着来思想完全饶恕的第三个功课，帮助对方自我饶恕，帮助对方自我饶恕。约瑟的10个哥哥呢，难以相信他们所面对的这一位就是约瑟，于是呢，约瑟又重复说了一遍，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约瑟并没有忘记他哥哥们对他所做的事情，他也没有假装那件事情不曾发生。约瑟必须向他们表明自己的身份呢，你要相认的话，必须要表明自己的身份。约瑟告诉他们，我就是约瑟。但是呢，约瑟也不希望他们陷在恐惧和自责之中，因此呢，他就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约瑟以先知的眼光告诉他们，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有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有谁能够抵抗得了这么大的饥荒呢？你们不要以为买一点点的粮食回家就高枕无忧了，事情并没有这么的容易，你们要回去把父亲接过来，你们要回去把你们的家眷都接过来，好让你们能够存活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约瑟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是约瑟能够饶恕他们最核心的神学。约瑟知道神有神的美意，就是神要借着他来保全埃及人的生命，神要借着他来保全那些在饥荒之中的人的生命，神要借着他来保全他父亲，保全他的兄弟家人的这个是生命。约瑟知道这既然是神的美意，那我就饶恕你们，虽然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这里有神的美意，因此我饶恕你们。约瑟的伟大之处就是总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问题，他总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待人世间一切的问题。约瑟这么伟大的宣告，绝对不是他17岁刚刚被卖为奴的时候的看法，而是经历了20多年的这个是逃造之后，经历了20多年的锻炼之后，当奴隶却被提拔为全家的总管，拒绝诱惑却被主人的太太陷害，被打入监狱，为高官解梦却不被纪念，然后呢最终为法老解梦才怎么样，才被提拔为埃及的宰相，才一夜之间从阶下囚变为埃及的宰相。所以呢，这一切都让这个约瑟经历到了神的同在，让他看到一切的遭遇都有神的引导，都有神的美意。因此呢，他总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释怀，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美意来看问题，我们的心就会被神改变，我们也就能够释怀，也就能够饶恕了。有时候我们会说，我饶恕你过去所做过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为此难过，我希望你睡不着觉。这表明我们仍然是希望对方受到惩罚，表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完全饶恕。约瑟希望哥哥们能够得着自由释放，希望他们能够饶恕自己，就希望他们能够自我饶恕。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自我饶恕的话，别人对他的饶恕也不能够使他得释放。因此呢，约瑟他就继续的帮助他的哥哥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帮助他们能够自我饶恕，帮助他们不再内疚自责。约瑟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约瑟他是不想旧事重提的，但是呢，他又不得不重新提起这件事情。所以约瑟他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呢，约瑟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从神掌管一切的角度来说，神差遣我来埃及，帮助埃及度过饥荒，也使你们能够保全生命。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当了埃及的宰相。约瑟的这番话是最宽宏、最仁慈，也是最令人得释放的一番话。完全饶恕并不等于把对方的错误行为合理化，也不是绝对不再旧事重提，但是呢，旧事重提的时候啊，是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美意来看问题，来帮助对方能够自我饶恕。约瑟向哥哥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完全饶恕啊，他们的心中这种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们原来怕得要死，不知道这个是做宰相的弟弟，现在大权在握，他要把我们怎么样，要砍头还要剥皮还是下油锅等等都不知道。但是约瑟现在不断地安慰他们，他们心中的石头落地了。但是呢，当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更大的恐惧又来到了。他们 要怎么回去把这个真相告诉父亲呢？因为约瑟说，你们要赶紧回去把父亲还有你们的家眷都接过来，是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怎么把真相告诉父亲呢？这是个很大的麻烦，很大的挑战。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吩咐哥哥们回去告诉父亲呢？会不会这么说，你们赶紧回去告诉老爸啊，约瑟真是福大命大，我们当年把他卖掉了，然后宰了一只公山羊，让把袍子送回去，说他死了，没想到他居然在埃及做了宰相。要不要这么说，你赶紧回去向老爸说认罪，说是我们把他卖了。要不要这样子让哥哥们回去面对呢？我们可以肯定，可能他这时候的话宁可死掉也不愿意这么回去面对年纪老迈的父亲。虽然说他们非常的残忍，他们当年做错了事情，这个可以说就是罪恶滔天，但是的话此时此刻二十几年过去，我想可能他们的良心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折磨，然后又经过了很多很多的麻木之后，但是此时此刻真的让他们回去把真相告诉老父亲，他们真的受得了吗？他们受不了。他们的父亲曾经因为这件血迹斑斑的彩衣而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如果现在让他们回去说明真相，他们怎么能够面对一个这样的事情呢？多年来他们最害怕的这个噩梦就是父亲会发现他们的骗局，而现在呢，他们被迫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觉得他们真是罪有应得，但是呢，约瑟就是不一样，宰相肚里能撑船，真是约瑟不一样。约瑟教他的哥哥们怎样的回去告诉父亲哈，约瑟这么教他们，他说你们回去告诉父亲，约瑟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而且是已经成为了埃及的这个是宰相。至于其他的这个细节的话请听下回分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约瑟只让他们告诉父亲一些这个是最必要的事实，而不是说一些非必要的一些细节。约瑟这么指点哥哥们哈，第九节他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约瑟不仅表明自己对哥哥们的完全接纳，他还帮助哥哥们怎样回去面对父亲，帮助哥哥们怎样的回去跟父亲说话。所以约瑟对哥哥们的饶恕真是完全的饶恕，约瑟这种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态度真是赢得哥哥们的钦佩，也是赢得我们的敬重和佩服。约瑟的爱心和智慧使他的哥哥们非常的尊敬他，非常的佩服他。但是呢，雅各后来是否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呢？从创世纪第五十章的内容来看的话，雅各应该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概，知道是十个儿子把约瑟出卖了，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哈。因为呢，这个是精明的雅各见了约瑟之后，他一定会详细问了，那个你看，我看这个你的这个是彩衣血迹斑斑的，怎么回事，怎么没有死啊，你是怎么到了埃及的？约瑟一定也不能够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不了这些问题，而且我想也不应该完全的回避这些问题。约瑟一定是从神的计划和神的美誉来安慰老父亲，事情是这么的经过，父亲大人请你饶恕哥哥们。约瑟会劝解他的父亲饶恕，这有神的美意，他们当初想害我，但有神的美意，父亲你也饶恕他们吧。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约瑟在努力地帮助哥哥们能够自我饶恕，所以完全饶恕的功课，第一，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第二呢，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第 第三呢，是帮助对方自我饶恕。第三方面就是帮助对方自我饶恕。下面我们来思想完全饶恕的第四个功课，就是真诚的永远祝福对方，真诚的永远祝福对方。雅各跟约瑟团聚了17年之后啊，终于去世。这时候呢，约瑟的哥哥们就开始惊慌失措，他们很担心约瑟不会继续的饶恕他们，他们害怕他们遭报应的日子即将来到了，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他们就编了一个故事，然后托人来跟约瑟说情。创世纪50章的地方呢，就说16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派别人过来说啊，父亲大人临死之前啊，让你要饶恕我们，那就是编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从他们所编的故事来看呢，我们可以肯定约瑟一定知道他们当年的恶行。如果雅各一定知道他们当年的这种事情，如果连雅各都不知道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么雅各死后怎么可能还托人过来说这种话呢？这就不合理了。所以的话，约瑟这个雅各生前一定已经知道这种事情，所以哥哥们也知道这个整体的事情，因此他们才托别人来说，父亲留下遗言说请你饶恕哥哥们，因此才有这一个回合。那么约瑟是非常的清楚，这肯定不是父亲的遗言。如果这是父亲的遗言的话，如果这是父亲的担忧的话，那么父亲在他临死之前，他一定会亲口对我讲，而不是说等他死后留一个遗嘱，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事情。所以的话，约瑟就很清楚，这是哥哥们的担心，哥哥们自己担心，所以就托人过来跟他求情。约瑟听到哥哥们托人来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忍不住就哭了。约瑟已经饶恕他们这么长久，并且已经照顾他们17年，约瑟对他们的饶恕从始至终都是完全的饶恕，并且已经照顾了他们17年。但是呢，哥哥们还在怀疑他的真诚，所以约瑟非常的难过，忍不住就哭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罪的可怕性。如果你犯罪，神可以饶恕你，人可以饶恕你，但是你可能你自己的良心会追讨你几十年。当别人都已经完全饶恕你的时候，你不知道祸患哪一天来到。这就是我们过去犯罪所带来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行在光明之中，让我们有一颗无愧的良心，让我们真的是心无惧怕。也帮助我们，如果倘若在人际关系之中别人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确据，我们心中不再害怕。感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饶恕是这么的确定，因此我们可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祷告，我们就大得平安。因为神他总是饶恕我们，总是完全的饶恕我们。感谢赞美主。创世纪50章18节这么说，他的哥哥们，有约瑟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看出哥哥们还在活在这个恐惧之中，约瑟就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决定像17年以来那样子，永远的照顾他的哥哥们。他对他们说，我过去饶恕了你们，我现在饶恕了你们，我将来我还要饶恕你们，我对你们的饶恕是终身的，我对你们的饶恕是永远的。约瑟受了这么大的伤害，为什么还能够完全的饶恕他们？ 因为约瑟从始至终都是从神的主权看问题，从始至终他都是从神的美意来看问题。年轻的时候，当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从古至今伦理学上最伟大的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认识到奸淫是大罪，他的伟大更在于他认识到奸淫是得罪神的事情，他认识到犯罪是得罪神的事情。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没有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你的丈夫呢？如果我做这件事情的话，被你的丈夫发现，他发现自己戴绿帽了，他就会很生气的，可能会气病，会气死的。如果被别人发现了，别人就会说他戴绿帽，他就太没面子了，我这么做是得罪你的丈夫。约瑟不是这么说，如果我和你上床睡觉，那是得罪你的孩子，因为如果被人发现了，人家就说你的妈妈是一个淫妇，她多丢脸了，她就没办法生活了。约瑟也不是说我跟你乱来的话，那是得罪你的父母，被人发现了之后，人家就会耻笑你的父母，就会骂你的父母说啊，你看你们这个做父母的竟然生了一个淫乱的女儿，生了一个淫妇，你的父母就抬不起头了。约瑟也不是这么讲，他说他都不是从人的角度看问题。约瑟也不是说我如果跟你犯淫乱，我如果跟你乱来，那我是得罪自己，万一被人家发现了，万一被你老公发现了，那我不就人头落地了吗？我不就倒霉了？我不就死定了吗？约瑟他完全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也不是从自己的得失，不是从自己的感受来看问题，约瑟完全是从敬畏神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就是约瑟的伟大之处。感谢神，敬畏神的人大有智慧，敬畏神的人大有平安。即使蒙冤入狱，经过试炼，神始终将他抬举起来，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从得罪人的观念来看待犯罪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往往就会用撒谎的方法，用诡诈的方法来掩盖我们的罪行。如果我们从得罪人的观念来看待犯罪的问题的话，我们往往就会用逃避的方法来逃避我们的责任。我们以为只要没有人知道就好了，只要能够掩盖过去就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落入我们自己为自己所编织的网罗里面，我们就会落入自己为自己所设计的捆绑之中。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凡事都敬畏神，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凡事都敬畏神。今天我在听韩大姐教这个是主日学的时候，我听了非常的感动，最后的时候她就引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话，但要凡事省察，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感谢赞美神，我们真的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要省察，我们要持守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约瑟的观念很伟大，很清楚，我们犯罪是得罪神，我们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如今约瑟高居宰相之位，大权在握，如今他父亲老人家已经过世了，约瑟是否又开始要报复他的兄弟们呢？是否又开始报复这个十个恶贯满盈的哥哥们呢？如果不报复他们，如果不替上帝报应他们的话，天理何在呢？约瑟可不是这样想的。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认识到哥哥们从前虽然心狠手辣，但是呢，人的作为都在神的权柄之下，都在神的掌控之下。虽然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他，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要把他抬举为埃及的宰相。神抬举他为埃及的宰相，不是为了让他来惩罚他的哥哥们。神抬举他为埃及的宰相，不是让他来替天行道，而是让他 来拯救埃及一饥荒之中，神抬举他并不是让他要来对付恶狠狠的来揍他的哥哥们，神抬举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是让他使千百万人在饥荒当中蒙拯救，更是让他同样的话要拯救他的父亲，拯救他的兄弟们，拯救自己的骨肉同胞，让他们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成为信仰的代表和祝福的泉源。在这里约瑟很好的预表了主耶稣，主耶稣自己说过，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救人的命。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救人的命。约瑟做宰相不是要报复他们，乃是要完全的饶恕他们，并且要继续的照顾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劝自己饶恕他吧，何必拿他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挣扎要不要饶恕他，哎呀，不饶恕他我太难受了，不饶恕他我咬牙切齿吃不香睡不着，不饶恕他的话不饶恕他的话其实是害了我自己，饶恕他吧饶恕他吧，咬牙切齿的饶恕他。其实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的有办法来饶恕他。真正的饶恕别人的话，当然会使我们得平安，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追求平安而饶恕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完全饶恕的效果。我们要从神的角度看问题，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完全的饶恕，我怎能不饶恕别人呢？神命令我们，我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也要怎样饶恕别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是神给我们所做成的恩典。当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的时候，蒙了这么大的救恩的人的时候，蒙了这么大的完全饶恕的时候，我们怎能不饶恕别人呢？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我们怎能不饶恕别人呢？但是如果我们从别人的罪恶和自己的受伤之中来看问题的话，我们就很难来饶恕。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过往的这种伤害当中，在过往的这种不如意的这种状况当中的时候，神是如何掌权的，神是如何透过这些处境来磨练我们，神是如何祝福了我们。当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也就会看到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他们是如何需要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往往是要透过你透过我来给到他们的。所以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曾经伤害过别人，但神饶恕了我们，而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们需要神的饶恕，他们需要我们的饶恕，这个恩典往往是透过你透过我要给到他们。当世人对主耶稣喊着的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这是世人最可恶的时候，世人最邪恶的时候，也是世人最需要恩典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就这样让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为世人成就了救恩。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救我们进入他光明的国度。主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他对我们的饶恕是完全的饶恕。饶恕的最高境界就是祝福对方，饶恕的最高境界就是祝福对方。主耶稣说过，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怎么祷告？是祷告咒诅他们吗？不是，祷告让他们能够悔改，祷告让他们能够离弃邪路归回正路，祷告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让他们能够敬畏神，让他们能够享受神在基督里给他们所预备的恩典， 让他们和我们一同的蒙福。这就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约瑟做到了，他不仅完全没有报复他们，他反而承诺继续的终身照顾他们。感谢主，约瑟的生命完全是属天的生命。年轻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年老的时候，也还不是年太老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中年的时候他说，我岂能替代神呢？感谢赞美主，从年轻到他成熟，无论做什么，约瑟所想到的都是神。难怪约瑟的人生是如此的不一样，难怪约瑟的人生如此的蒙神赐福。亲爱的弟兄姊妹，饶恕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大功课，要做到完全的饶恕实在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过往所受的伤害之中，也许还有一些伤口在滴血，也许还有一些伤口在隐隐作痛。有些人说伤口已经不滴血了，但是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有不少人有这种状况，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伤害你的人当中，是否还有一些人是你难以饶恕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受的伤害，把我们的经历，把我们的心路历程告诉神，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加恩典加力量给我们，求主医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不断的回顾别人是怎样的来伤害我们，如果我们不断的来回顾来思想别人是多么的可恶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完全饶恕。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思想自己曾经是一个怎样的罪人，甚至如今还是怎样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思想到我们得罪神得罪人，但是神他却赦免我们，神却是这样的爱我们，神却这样的抬举我们，神却这样的眷顾我们，神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神却完全的饶恕我们，神却这样的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怎能不能饶恕别人呢？当我们思想神的饶恕，当我们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饶恕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饶恕，我们与人是隔绝的；没有饶恕，我们与神是隔绝的；没有饶恕，我们就会活在苦毒之中；没有饶恕，就没有未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负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主耶稣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哪些人曾经伤害过你？有哪些的伤害，有哪些的人使你至今不能释怀，不能饶恕呢？是你的丈夫吗？是你的妻子吗？这个人是你的父母吗？是你的岳父岳母吗？是你的公公婆婆吗？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孩子吗？是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吗？是你的同工吗？还是你在职场上的同事呢？还是你曾经的朋友呢？还是其他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谁得罪了你，是你不能够饶恕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你愿意靠着主的恩典饶恕他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完全的饶恕吗？完全饶恕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完全饶恕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完全饶恕也使我们得着数天的平安，完全饶恕会使我们得着释放，完全饶恕会使你使我得着释放，释放别人我们也释放自己。完全饶恕不仅可以使你与人建立正常和好的关系，完全饶恕不仅可以使你与人建立和睦美好的关系，完全饶恕更使你与神的关系能够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亲密的关系之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完全饶恕吗？你愿意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吗？你愿意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吗？你愿意帮助对方自我饶恕吗？你愿意真诚永远的祝福对方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当你愿意饶恕的时候，神必定会加添你饶恕的能力，神必定会拓宽你的生命，神必定会更加的使用你，神必定会更加的赐福你。盼望我们都愿意完全的饶恕，无论这个人是谁，无论过去伤害是多大，盼望我们都愿意饶恕，愿意完全的饶恕。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盼望你的回答是愿意。愿神的心得满足，愿神的名得荣耀，愿神赐福大家。